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讲话后面听得见吗？
听得见。
听不见是吧？好，听不见我拿掉。因为咳嗽到现在还没好，嗓子越来越哑，所以必须要用麦克风。好，这样能听得见吗 ？OK， 好。在还没有开始我们今天信息之前，我们还是在神面前，我们先安静预备自己。我们低头做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谢谢你来到你的孩子当中，愿你灵预备我们，感动我们，在你面前安静等候。祈求你亲自向我每弟兄姐妹向我们说话，教导你的孩子，让我更认识你，更爱你。谢谢你，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。
二难何尝的献祭，实际上每一次我们在看圣经，看到有关大卫王的事迹，总结论就是感觉又是恩典。在今天我们很多人喜欢用大卫 David 做名字，因为我们羡慕大卫王的丰功伟业，但如果你真正了解大卫王在圣经里面他所行的一切事情，恐怕你就不会羡慕他。如果我们看过圣经的话，如果你不知道大卫王故事，我建议你今天回去马上把旧约里面有关大卫王他的生平事迹看一遍。为什么神说大卫王是合乎他心意的人呢？那么一个犯了那么多错误甚至谋财害命的王，神说他合神心意，那只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恩典。今天我们讲到二难何尝，并不是专注在这块地方，而说在这块地方所发生的人地事物，这不是在现代发生，这是很久以前发生，但同样事情也在今天不断的发生。二难何尝之前，我先讲一个，先讲一些他的背景。二难呢，有人说他是耶布斯人的名字，但有一个注解说二难本身呢，他不是一个名字，他是一个称呼，这个王的称呼，这个 title。但不论怎么样，我们就叫做二难好啊。二难何尝，耶布斯人二难何尝这个地方呢，实际上是在耶路撒冷里面，也就是大卫的城。大卫城当初呢是由耶布斯人所占据，他们在那边建筑一个很坚固的城堡。有人在亚伯拉罕以前呢，神就应许耶布斯这个宗族将来要归附在以色列下面。在那个时候，大卫在扫罗死了以后，大卫晋升为君王，他有一次就攻打耶布斯的城堡。耶布斯的城堡那时候称作锡安的宝藏，宝藏实际上就是城墙的意思，锡安的宝藏。锡安的宝藏要到耶路撒冷，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很高的地方，四周群山环绕，它的地形是易守难攻。当初大卫王要攻打这个宝藏，攻打这个城墙的时候，二男在开玩笑就轻视他说，就算我们用瞎子瘸子也可以守住这个城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他提到瞎子跟瘸子啊，今天所有的参考经文我全部在幻灯片最后一个地方都有列下来，如果你以后回去上网看的话你会很方便。也就是说这个城堡瞎子瘸子都能守得住，就代表这个城堡很不好攻打，他以色列人如果上来打打看。但是神就让大卫王攻陷这个城堡，至于攻陷以后大卫王怎么对待耶布斯人，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。但我们知道在他们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，他们对外族民族神给那个命令是所有外族人要迁除干净。但在历史背景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一个时空背景去了解，但是知道在整个圣经所记载的大卫并没有那么做啊。甚至在他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在约书亚时代，这块地是属于便雅悯族的，属于便雅悯支派的。 但是便雅悯并不能够把这里面的外邦人完全赶走，因此在这个地方是耶布斯人跟以色列人居住在一起。而阿尔南这个耶布斯人，他就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他叫做禾场，一般我们叫做，如果换一个字叫做踹谷场，你就比较能够明白。在当时他们把收割完麦穗以后，麦穗仍然跟麦穗的梗是连在一起的，他们就把麦穗铺在地上，用一些木头的器具或木头的工具，像带着轮子用牛去拖。照着当时以色列他们踹谷的一个图片看来，是有两个孩子或两个人坐在那个车子上，然后前面牛在拖，照着人的重量拖过了穗，那个麦穗的时候，就把麦子跟它本身的其他的梗麦梗呢就分开来。哇，这是一个农作物，不像，就有点像什么我们早期的打谷机一样，只不过他们是用一种兽力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那是一个晒谷场，可能是这家人专用的，但也可能是供很多人使用。那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块石头地来的，耶布斯人阿尔南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为什么神会选这个地方呢？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，但圣经并没有讲。当然有一些传说的故事，今天我们不讲这个故事，因为并不能够经过证实这个故事是真的。当然这故事是很美的故事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拣选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里面。当然我们谈到这边，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这个赛谷场呢？我们首先谈到大卫。实际上大卫本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，神很看重他。实际上大卫的个性有点像雅各，你知道吗？老雅各这两个人实际上来讲都有小聪明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很跟一般人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，他们十分看重上帝的祝福。那你说人的道德不好，他专门看重上帝的祝福，拍拍马屁上帝就喜欢了吗？我讲这个话你回去想想看，如果你家里的几个孩子，如果孩子当中不见得每个人功课很好，不见得每个人行为都很好，但是呢最喜欢的孩子是哪一个呢？一定是常常讨你欢心的，会讲话很甜的，对不对？你发现我们人跟神当中，实际上他的条件不是一个讲理的条件，是一个讲爱的条件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要跟神讲理的话，今天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站在这边。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大卫后来，你知道在整个大卫他的历史里面，他慢慢的，他国势慢慢的稳定，在经过几次的战争以后呢，大卫打了很多的胜仗，而且神很祝福大卫，他四周有许多的勇士。你要知道，人当有权力以后，人当自己的规模、自己的财富增加以后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？保暖什么？失淫欲，就要像所罗门后来的一样。那个时候，在摩西那时候有一个帐篷，就是摩西，神小时摩西在旷野里面，他建筑的会幕。这个会幕实际上是随着以色列人带到了迦南地里面。那时候摩西的会幕他并不在耶路撒冷里面，摩西的会幕实际上是在基片的一个丘坛，他们叫高柱，在基片的地方。基片离耶路撒冷大概10公里左右，有一段距离。那约柜在不在摩西的会幕里面呢？并不在。因为那时候，所以约柜后来有个转折，大家就可以慢慢去查圣经。就当大卫王他知道约柜在摩西会幕里面，他就那时候约柜呢曾经有一段时间被当地的异族所掳掠掉，后来又回来。当摩西当大卫他建了大卫城以后，他本身把约柜要迎到大卫城里面，但是因为用了错误的方法，神击打这个扶约柜的人，大卫就害怕了。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大卫实际上也是个很小胆的人，他就不敢把约柜带到。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，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艺人，你喜不喜欢艺人？喜不喜欢包青天？那包青天做你的邻居，住你家里面好不好？ 哦，那你就整天的生活兢兢战战兢兢。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所以当大卫发现约柜运送约柜途中出了意外，他就害怕，他不敢把约柜迎到大卫城，就让约柜在另外一个人的住在一个家里面。结果呢，约柜就大大的祝福俄别以东的家里面。大卫一听到哇，有约柜的地方神祝福，他心马上就开了，好现实啊！啊，神祝福就迎来，神不祝福就离得远远的。于是大卫就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城里面，他自己预备了一个帐幕，把约柜放在耶路撒冷的帐幕里面。现在大家了解吧？摩西的帐幕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约柜在大卫城的帐幕里面。那这两个地方呢，大卫都安排了祭司还有利未人定时的献祭跟服事。啊，这是在当时耶路撒冷城里面。但是大卫当时国事慢慢安定以后呢，他开始心中骄傲。弟兄姐妹，那个时候人心骄傲的时候，魔鬼就有可乘之机。实际上你要知道，魔鬼是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但如果心里面你不给他留地步，他是拿我们一点办法没有，因为神限制他的能力。但如果你心里面给他留点地步，当然那时候魔鬼就激动大卫的心去数算，啊，去数点以色列人。为什么数点以色列人？这所有当牧师当传道人都知道啊，当我们周年庆的时候，教会做某某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就扩大聚会。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这个教会有好多的分堂，当个时间发觉几好像是几十周年，我都忘掉了。于是教会有个决定说，我们要租一个比较大的地方，让所有分堂的人一起聚集，我们一同敬拜主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在温哥华发生了好几次这样的事情，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好，向人昭示我们的有多少人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基督徒要很小心，很小心。我们今天有没有做这种事情？有没有？这每个人都在做，不止在教会里面在做，诗歌都在做。我请客，啊，在家请客要找什么？有地位的，有声望的，请人越多越好，代表什么呢？我多强，我都有影响力。当时多维做这件事情，他的元帅约雅很不赞成，他的元帅也很惨，你知道吗？约雅服侍大卫一生，对大卫忠心耿耿。大卫在最后临终跟所罗门的，你看他临终跟所罗门的交代，你就发觉人的软弱，人的软弱，最后还不得善终。约雅反对，但大卫坚持要这样做，于是约雅不得不就走遍以色列全地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，就数点出了100多人，啊，犹太人、犹大族的、以色列族100多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神不喜悦他。我们很奇怪，大卫在神面前是一个很敬虔，真的是他的敬虔不是假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知道他的敬虔不是假的，就跟我们的敬虔是一样，绝对不是假的。难道他在献祭的时候，你知道那时候的圣殿，那时候还没有圣殿，那时候的约柜前的会幕还有摩西的帐幕，他有祭司按时献祭，他经常来到神面前面对神祷告献祭的时候，他难道没有想到这一点？下面有个英文字，这是一个合成的英文字。这合成英文字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它当初原型的英文字是另外一字，是代表叫做医院感染症。如果有时候你到医院去看病，去动手术，原来的病治好了，结果呢，感染了另外一个病，这叫医院感染症。你不医治，你不会得这个病；不到医院去，不会得这个病。 但后来有一个作者把这个另外一个字把调前面那个字叫做什么，我们讲叫宗教神学。这些事情只会发生在查经班、教会、宗教机构，还有那些追求生活境界，没有追求人还不会有这个病，你知道不？这叫什么病呢？就跟大卫一样，他叫做敬虔作战，假冒伪善的伪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经常在神面前，我们是追求敬虔，没有人怀疑，没有人故意要假冒伪善，你了解吧？而是刚开始我们真的去追求善，追求敬虔，但是有某些原因突然停下来，停下来了，别人知不知道？别人知不知道？别人不知道，别人还以为你在继续追求。为了让别人满意呢，你就必须要有敬虔的外貌，你了解吧？但实际上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内心呢已经停止了。当人停止了虚有其表的时候，就开始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。今天实际上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宗教环境里面充满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等一下会谈。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去笑大卫，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不同的时候、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地点都会发生，只要是人都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当我们有这种假冒伪善危机的时候，你说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会不会犯错？会犯错。那犯错神要不要罚？要罚。神很爱大卫，神很爱我们，我们很爱我们自己的孩子。当我们的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讲什么？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你了解吗？所以很多基督徒今天我们有些时候说碰到苦难，尤其是犹太人，犹太民族跟一般的民族思想不太一样，是吗？我们中国人碰到苦难，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个苦命的民族，我们会觉得我们很衰，运气很差。但到犹太人，他们碰到苦难，他们立刻去思想我是不是得罪了神。这是个很特别的民族，因为他们过去的历史里面，他们知道他们的历史是上帝跟他们的交织在一起的。每当他们顺服神，你发觉他们整个国势强盛，但每当他们背离的神的时候，他们就碰到了苦难和灾祸。因此犹太人他们真正的在神面前再度的敬虔，不是在他们风平浪静的时候，而是他们在被掳的时候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，苦难有些对我们不是一件坏事情啊，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。当他本身犯了错误的时候，上帝就跟他说，上帝那时候就感动了先知。这个先知是谁？大卫王朝有好几个先知啊，这个先知是谁呀？刚刚我有没有念圣经啊？这个圣经没听，这个圣经是加德。实际上神里面常常使用不同人，那加德是何许人也？好像没听到这个人。你发现神找的人呢、不见得是很有名的啊。哪一天啊 Billy Graham 或者某某某某说我们叫总统奥巴马犯罪了，那神感动拿个先知去警告奥巴马啊，哥你看，或者找到某某名目，不见得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，如果我们犯错了，神感动的小孩子说爸爸你错了，你要不要听？小孩子懂什么？或者某个小弟兄弟兄说，一个姐妹说，哎牧师啊，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啊。哈，我信主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过桥比你走路还多，我吃盐比你吃的饭还多，了解吗？弟兄们，神感动这个先知，他直接就见大卫。 他说你做错这件事情，因为那时候神已经降灾祸在以色列当中。你知道降灾祸在以色列当中，大卫他知道有一点不对，但他不知道为什么。神曾经应许我们，当我们在神面前追随他的时候，苦难成为我们一个长进的机会，因为基奥法师不再向我们隐藏，他要在我们后面说向左向右，你要行在其中。我们在苦难当中最重要的一定要知道为什么。神爱大卫，他差遣先知去告诉大卫说，你做错这件事情，神不喜悦。现在神给你三个选择，哪三个选择？第一个选择是三年的选择，第二个选择是三个月的选择，而第一个选择是两年的选择，是吧？
三年。
啊，三年的选择，第二个选择是三个月的选择，第三个选择是三天的选择。就时间来讲，你要选哪一个？长痛不如短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三年的选择是什么？三年的饥荒。我们现在看好像饥荒没什么，但是在那个时代的饥荒啊，会死很多人，你了解吗？尤其在中东那个地方，大卫当时正是国势强盛的时候，什么那就是三年饥荒。三年饥荒一下来，三年是很长的时间，而且三年的饥荒一定让他国势大，国势变弱，他绝对会想这个事情。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三个月，你在敌人面前战败，被敌人追杀三个月，好不好？三个月被敌人追杀，第二个在输在敌人面前没面子。大卫讲话啊，其实有些时候我在猜大卫讲话啊，都很有理由的，你知道。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手中，胜于落在人的手中，因为耶和华蛮有慈爱啊。我他选什么？圣经有没有讲？他说我选三天的瘟疫，有没有讲？这个没讲哎。那第三个就是三天的瘟疫，他讲的瘟疫啊。如果三个月我被人追杀，是落在人的手中，主啊不要。三天的瘟疫，如果好好预防，可能死人死少一点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大卫那时候讲，他说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因为耶和华蛮有慈爱。他忽略了一件事情，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是何等的可怕。弟兄姐妹，不是落在神的手中就蛮有慈爱，有慈爱有公义也不要忘了。大卫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他说我情愿落在神的手中，因为他是很单纯，有些时候真的是单纯到无知，你了解吗？结果神就在以色列当中降下瘟疫，死了多少人？七万人。这个记载你从历代志上，你要从12、13、14、15、16节一直看，这13、15、16章，从12、12章，最好从12章一直看，看到20章，你对整个状况比较了解啊。不是光看这一段经文，都是前后呼应的，你要从前面一直看下来啊。结果以色列境内就死了七万人。弟兄姐妹，他们死了七万人的时候是谁痛啊？为什么神让以色列这无辜的百姓死七万人？圣经没有讲，我们也不用猜。如果进入人道主义的话，这个神没道理，大卫犯罪让老百姓遭殃。但是如果你了解大卫这个人的个性啊，你会了解大卫是一个心肠很软的人。他虽然有时候很狠，但他是一个很爱百姓的人。他有些时候像小孩子一样，当百姓死七万人的时候，而且那个时候神差的天使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拔出了刀，刀放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正要毁灭耶路撒冷。弟兄姐妹，三千的瘟疫可以毁灭掉一个城镇，神可没说要死多少人呢，他只说三千的瘟疫哦。我们认为三千瘟疫很容易过，你就错了，一天可以全部人死光，你了解吗？所以人常常疏忽了，我们常用自己的知识去判断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，真的求助怜悯。大卫看到那个侍者站在天地之间，我相信那时候天使，那个天使的形象是很高大，伸出手的刀正面向耶路撒冷， 当他正要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神说够了，你停手吧。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和所有的长老披上麻衣，低头在神面前敬拜悔改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大了。如果再不悔改的话，他悔改什么？圣经有没有说？圣经没说。但是我刚所讲的，我相信他心里面有数。他悔改他的妄求，他悔改他的骄傲，他悔改了很多在神面前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再调皮捣蛋的孩子做了再大的事情错了，就算他说我爸爸是李刚，我告诉你，他爸爸会不会原谅他？李刚还是会原谅他的孩子。你了解吗？这个是他的孩子。神就吩咐，那时候神的使者就告诉亚萨说，你现在去告诉大卫，你到了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，因为阿尔南实际上是希伯来文翻阿尔南，有另外叫也叫做 Arana、啊、阿尔南是希伯来文啊。然后你先到阿尔南的河场去，你为我建筑一座坛。很奇怪，已经有圣殿了，不，已经有摩西的帐幕了，已经有约柜的帐幕了，为什么还要筑一座坛？不合理嘛！我干脆你先赶到礼拜堂给我认罪悔改，到约柜面前把我献祭，这很正常，了解吧？神为什么让你到阿尔南去？为什么重新找个地方？首先一件事情，因为大卫他设立他的献祭，设立祭司，设立犹设立人，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里面，这就是假冒为善的开展。当人开始可以掌控了，一切行礼如仪了，我们觉得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来到这边做礼拜，我们参加祷告会，我们参加家庭聚会，实际上有个作者他说，这些东西是一个基督徒为了让他维持本身的形象，为了他让他生命里面能够跟别人不一样，常常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扪心自问，有些时候我服侍完回到家里面，好累啊，终于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这种想法对不对？这感觉是对的，想法对不对？青年男女们，你们谈恋爱的时候，约会回家会说，好累啊，终于结束了，才怪了，恨不得不要结束，你了解吧？大卫平常他是个君王，他太熟悉这些行礼如仪献祭的程序，因为他不知道他平常所献上的东西，那个祭坛，神根本就没有听他的祷告。难道爱尔兰的这个地方比任何地方都好吗？风水好吗？错了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这个地方，乃是在这个地方大卫所学到的教训发生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说过，大卫当初攻打伯利那个耶布斯城的时候，他们是个敌对状态，他攻占以后，你说耶布斯人恨不恨他？恨他，弟兄姐妹，像今天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啊，俄罗斯进军到他那个港口那边，虽然是个小城市，弟兄姐妹，乌克兰活不活？被人民气不气？二十世纪大战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发现，当我们自己的国家领土被别人占领的时候，你气不气？气不气？日本侵占中，日本来到了中国，侵占中国在沦陷区的居民，气不气？你去深深想，你很气的。今天当阿尔兰他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的那个瘟疫发生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死了70,000人，阿尔兰知不知道这个大事情？他当然知道。那他在干嘛？组织义工队、救护队去帮助以色列，是吧？他在干嘛？打麦子。 你家闹瘟疫，这是你家的事情，我麦子照打。而且圣经特别讲啊，这七万人是死谁的？哪一些人呢、啊？在以色。那其他人有没有死？圣经没讲啊，不代表其他没有死，但是呢，在以色列人中是死了七万。他在打麦子，打麦子时候突然看到上帝的使者出现，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赶快躲起来。因为是这个上帝是他知道，他们虽然是异族，他们也信神。他看到了神的使者拔着刀出现在他合场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动作跟射儿子马上躲起来。后来看到大卫王进来的时候，因为大卫是当时在这个城里面的统治的君王，他战战兢兢出来匍匐在大卫面。大卫王怎么跟他说？他说：“请你把这个地给我。”好，这些事情我们刚读经都讲过了。好，二男的反应是什么？从二男的反应来讲，你发现这个耶布士人不太一样。他很愿意的说：“这个地你都拿去，地拿去就好了嘛。”为什么？他是说：“我这个地里面，我打鼓的器具。”我都给你，给你说吗？当柴烧啊！你说这个破木头有什么了不起？在当时，你做一个打鼓器要花很多钱的那个时代，而且那是他什么正在使用打鼓的器材，他在打麦子，也就是说，我吃饭的家伙，你了解吗？这是我吃饭的家伙，先给你做吗？劈的当柴烧。我拉这个打鼓器的牛给你当反击，我的麦子给你当素祭。他能讲出这种话，代表呢他对以色列的文化并不外行，他很愿意把这些给完全给大卫王。那大卫王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好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心里面会不会想一声赞美主？不用花钱买了，有没有弟兄姐妹？我们在本身，我们在建立礼拜堂、建立各种聚会上特别小心，我们都有贪便宜的习惯啊。很多事情发觉免费的，感谢主。哎，有一件事情呢，有些时候我比较一下啊。我以前我在一个教会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是刚进教会不久。教会里面有个老，有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呢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孩子很出色，很优秀，另外孩子有点弱智啊，弱智你了解吧？这个就是脑有点糊涂，那个脑筋有糊涂。有一天，那个爸爸就跟牧师讲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的老二呢，平常呢是不太聪明，但是这个人很乖很规矩，我可以把我老二奉献给教会，让他去读神学院。”这个牧师后来跟我讲，我心里面在想，因为不把他不知道老大风险。我们家的换家具，那个旧家具实在没地方放，怎么办？奉献给教会。更过分的还有扣税的收据，你听过没？发生在加拿大，我要换钢琴。这个旧钢琴实在送人没人要，要卖的不值钱，奉献给教会，所以我们教会好多旧钢琴。新钢琴谁要？我这一讲就发现我们是不是假冒伪善，是不是？真是哦，我跟你讲啊，灯不点不亮。法南说：“我吃饭的家伙，给你当柴烧。”我的牛给你当翻新，麦子给你当收成。大卫说：“不要，我要付钱买。”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常常为很多事情蒙付上代价。如果说神说好，今天你要付代价，我给你两个选择。一个选择，你禁食祷告一个礼拜；第二个选择，你拿出5000块加币给教会，你先拿一个，你先拿一个， 精神祷告嘛，哈。虽然有点累，但是五千这个加倍会肉痛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大卫王要付钱？你说他付世俗的代价，他心意到底好？上帝太了解我了，世俗的代价会叫你肉痛，那才叫奉献，你了解？你肉不痛，轻轻松松愉快，好好进食祷告，谁知道？你如果真的进食祷告，恐怕你也不会看中那五千块。他愿意把付给亚南，圣经没有讲亚南怎么回应，了解吧？在这里面表示是两个人，大卫一个君王，他有权利把这土地拿到，但发现亚南没有趁机羞辱他。大卫是个君王，是个征服者，亚南呢是个被征服者，这两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是同心合意。圣经上曾经提过，当你在坛上在献礼物时候，献祭的时候，突然想起弟兄向你还愿，你要赶快把礼物放下来，跟你的弟兄去和好，再来献祭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好像没有得到祝福，我们的服事好像神不悦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是不是跟你的弟兄已经和好？这是很重要的地方，不是这个地，特别是风水宝地，乃是在这个地方，大卫头要低下来，向那个被征服者，你把这块地给我好吧？他可以用强权抢过来，但对方可以给他难堪。这是第一点，第二他愿意付钱。第二个我们看这件事情，这个踹谷场的地方是不是很神圣的地方啊？应该找一个高山啊。我们中国人讲什么风水啊，起码看起来山明水秀，还有不能不洁净的地方啊。你弟兄姐妹，如果有弟兄姐妹搬家的时候，有没有特别请传道人牧师去为他们做什么洁净的祷告？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？有些时候我们就是我们跟道士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他就会抹油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当然我不是说不好，你了解吧？我不是说不好，你发现我们心里总希望有个地方什么洁净的地方。如果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酒家，然后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盖教会？可不可以？对不对？如果这个地方充满了罪人，这个地方可以传福音？这个地方没人敢叫，不可以啊！因为耶稣常跟罪人一起吃饭，你了解吗？那请问，耶稣跟罪人一起吃饭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圣地，你了解吗？有耶稣在的地方就是圣地。何尝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地方？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地方，我们把生命变成两部分，一部分在什么礼拜堂，一部分在家里面，在工作地方。但是你发现，上帝告诉他说：“你的祭坛要献在哪里？献在踹谷场这个地方，就在你生命的每个地方。与神同在，就是我们生命的实际里面。”你看他献了那么多东西，弟兄姐妹，柴火牛，而且这个地方有可能当神把从天上降下火把烧尽的时候，你发觉真正献上的是什么？圣经有个地方有一句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他提到真的打动我们的心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，我劝你们要把自己献上当做什么活祭，不是活祭啊。”真正献上是我们自己，这个祭是个活祭，是在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 你在生活的每个角落，我甚至有时候开玩笑跟弟兄姐妹说，就是你在家吵架的时候叫奉主的名吵架，你知道吗？你奉主的名你还能吵得起来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会有忍耐。你光看大卫祷告的诗篇，弟兄姐妹，他发牢骚是不是奉主名发牢骚？他咒主人是不是奉主人咒主人？我不是说咒主人好，你了解，大卫祷告好狠呢，你知道吗？别说他好狠的，这种祷告不敢做的，他怎么敢？弟兄姐妹，不是说我们做的对或不对，而是我们是在真的，我们就讲，就是我在犯罪的时候，我也知道我是活在神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没有地方你能躲避神的面。回去以后，你记着你在生活的每个地方。家庭主妇的，你好好做家庭主妇；学生，你好好做学生；做生意，你好好做生意。你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你要知道，就好像在菜谷场上，与神同在，那是你的祭坛。有几个经文在这边，我们所看。如今所当办成这个事，就有愿做的心，也当照你们所有去办成。因为人越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神有时不见得一定会招你去讲道，可能这不是你有的，但是神你一定有你的东西，就好像你起码有打鼓器材吧，你了解吗？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这不是残忍，神的慈悲劝我们，你知道这是对我们的好处。等一下我们再说，是圣洁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叫心根基的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存钱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段经文可以解释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怎么去侍奉神，如何去心意更新的变化，不是一成不变，不是拿着圣经去上班。我那时候开着工厂，有个弟兄从另外教会过来啊，那很多工人都在做工，他做就把工具放下来，打开圣经在读圣经，不是那样子效法这个世界，你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啊，你要小心。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，不明白他的筹划，他聚集他们，要把禾捆捆在坟场，西安林起来菜谷吧。我必须能讲什么题，在经文里面经常谈到菜谷场。菜谷是什么意思？神的审判，神的审判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菜谷场，它不只是把我们在神面前自己的自尊地位雄心壮志磨碎掉，这个地方它同时是一个审判世界的地方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好奇怪啊？我既然是如此的卑微，你怎么能审判世界？其实神心直接拿我们反省的回应。现在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反省功课。我大概还有十分钟，我尽快讲完。好，还有五分钟。我们怎么知道神回应我们？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祭坛，但是在二人祭坛的时候，神给大卫一个启示。第一个，他重新建立一个坛，以前坛不算，你不能再去了那个地方，对你来讲都是虚伪的东西。你心不调整好，西藏祭坛没有用。心怎么调整好？来到这个祭坛，重新反省，归回自己的本位，学习谦卑。当他把祭物献上的时候，火从天上下来，这不是凡火。弟兄姐妹，你发现原来你要当活祭啊，还没那么容易啊，不是自然的，你了解吧？啊，有人说我要当活祭，帮个奉献盘递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把这盘子放在地上，你站在上面。我奉献给教会，教会养我，那个火是圣灵的火，神怎么会收纳你的祭？弟兄姐妹，有几个征兆， 第一个，神会有回应。今天不论是我们在任何地方，当你服侍神，你献祭就是服侍神的时候，第一个，人有没有被洁净？你服侍事工，人有没有被改变？有没有被洁净？也就是什么？有没有火焚烧在其中？我们献祭不是冷冻食品，你了解吧？冷冻食品摆在那边，然后献完祭把东西再拿回来，下次在冰箱拿出来再放那，不对的。什么叫燔祭？燔祭是烧的，一点都不剩，是最彻底的祭。烧完以后你完全看不出来原来的东西，这叫燔祭，烧得干干净净。你献完了祭的时候，你看到祭物吗？啊，我常常带着祭物到处走，你看过没有？应该烧光了，实际上我没有让它烧光，带在身上，看到没有？燔祭是看不到你献的祭，因为已经烧掉了，已经不存在了。但谁纪念？上帝纪念，不是人纪念。不要把祭物整天带在身上，看到没有？我献的祭，不是人纪念，是上帝纪念。你被人纪念的时候，上帝没有收纳的机会。当大卫献完祭以后，火被神焚烧，大卫知道上帝 answer 他的 prayer， 上帝回应他的献祭。大卫说，这是神的祭坛。大卫就再次在那边献祭，从此以后他就在那个地方献祭。那个祭是什么？再一次献出感恩。弟兄姐妹，发觉大卫在接受灾难的时候，在遭受灾难的时候，他是什么一个态度？很多弟兄姐妹在碰到苦难的时候苦不堪言，很软弱，很软弱。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赞美，我们要服侍，他说没有问题，去参道，我这个事情过了以后，我一定好好服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人很软弱。我事情过了以后，我一定好好服侍，但现在不行，因为我苦难太多了。弟兄姐妹，大卫的献祭是在苦难当中还是苦难过了？在苦难当中，你立刻献祭，不是叫你献黄金祭，了解吗？献上你所有的，便是掏身的喜悦。大卫说，这个地方，说大卫很厉害啊，他属灵的眼睛真透亮，跟天津人一样透亮。哦，他说这是神应允的地方，有回应，所以这个要在这个地方建什么？建神的殿。弟兄姐妹，神没有让大卫建，他让了所罗门王就在这个地方建立的圣殿，你了解吗？这是一个转折，一个灾难，但是呢，神选了这个地方作为圣殿。你发现很奇怪，刚开始人在神面前的相会，刚开始是什么？亚伯拉罕筑坛，坛以后呢，会幕，会幕以后呢，然后是圣殿。刚开始亚伯拉罕筑坛的时候，是谁对谁？一对一。会幕呢？有祭司献祭，可以献很多，哦，而且神可以对一些人。但是如果祭物太多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帐幕前面不够，要特别找个大的地方。后来建了圣殿，圣殿的广场就比较大了，可以接触更多人。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什么呢？神越来越接近人了。你从这整个事情看到是神越来越接近人，但你发现神越来越接近人的时候，人需要什么？人需要什么？更多的恩典。今天温哥华的东区很多流浪汉，如果今天你知道圣诞节的时候要请他们吃饭，你可以奉献些钱，容不容易？不是太困难，你了解吧？啊，奉献些钱不容易，不难。好了，教会说，哎，我们到那边去帮他们预备饮食，这就比奉献钱难了一点，对不对？愿意要去奉献，去到那边去开始做接待他们， 他说我们是要关心他们，要到他们家里面去，难不难？弟兄姐妹，你会想想看，我们就是那些流浪汉，那些浪尘，那些罪人，神慢慢要越来越接近我们，说到最后他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你去的时候，那要更大的恩典，你了解吗？你看着这整件事情好像是神要求人到处建祭坛，好挑剔的神，但是你不会发现吗？神一直给机会人说悔改啊，孩子悔改啊，会不会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，你看从什么眼光去看这个神？但你看整本圣经，你看完这些东西，你发现真的只有一个恩典两个字。所以说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。因为我们了解神爱，因为我们听了今天信息，给我们一个警惕，除非你看到那耶和华的道，否则你不会警惕。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在苦难当中，很多的危险我们还不知道，你了解吧？你看不见，除非你像大卫一样，你看到耶和华的道，你知道我要赶快悔改，我在神面前要改变自己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发现更大的恩典和祝福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父神，谢谢你，我知道我们是不配接受这样恩典，但是我知道你拣选了我们，也不愿意我们世上任何一个人。你在生命里面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在危险当中。那父啊，求你给我们一颗认罪悔改的心，我们看到你的慈爱和恩典，我们就顺服在你面前，愿灵火焚烧在我们身上，你收纳这样的心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